感谢主，我们第十一篇说到在神行政之下教会生活的各面，我们把这个篇题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宣读一次。这一个篇题里面，我们可以想到三件事。第一件事，这位有行政的神，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第二个呢，神的行政是怎么一回事？第三个呢，教会生活的各面到底是哪一些方面？我们从这一篇信息的内容来看这三件事情。我们在第诚心圣言的周二第96页信息选读的最后一行下面开始到那个这一个段落的结束，对神非常清楚的一个描述。我们一起读一下。神不是紊乱的神，神不是没有规律没有法则的神，神乃是有规律有法则丝毫不乱蛮有秩序的神，所以神在宇宙中一定有管理，一定有行政。我们这里看见我们的神是有法则有规律丝毫不乱的一位神，所以这样的神就有他的行政。那什么叫做神的行政呢？这个问题是在第二大点里面说得很清楚然后什么是教会生活的各方面，这个是在第三大点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个部分我们待会都会谈到。那我们把这个在神行政之下教会生活的各面三个大点的主要的内容，我们稍微一起看一下。第一大点我们大家一起宣读一下。现在我讲的是待会儿我们要口语化的要大家一起操练的内容，所以都打过一下第一重点也一起宣读。好，我们找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我们一同宣读。我们往前到第四重点。还有第一小点里面最后一句，教会中的管理乃是神治，然后第三小点里面最后一句是神在治理这两个小点的话刚刚念的那个地方划线一下就可以。还有我们放到第三大点一同宣读。那我们下面的六个重点呢都是关于教会生活的各面的一个解释。第一重点上面我们可以写关于敬拜的事，关于敬拜的事情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在耶路撒冷这独一的地方，就是他所选择的敬拜中心敬拜他。 第二重点里面呢，我们可以写关于顾道人的事。关于顾道人的事，顾到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第二小点的最后一句里面，顾到一切肢体的需要。第三重点呢，这是说到关于财务的事，财务有关的事情。第二小点的前面的那一句，对驸马们奉献财务，只要划线这里就可以哦。然后第四重点这里谈到的是关于定罪与衡量的事，关于定罪与衡量的事。第五重点里面我们要看的是关于教导的事，教导，关于教导的事。第六重点里面所说的呢，是关于信心的事。信心，我们在这疫情当中，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凭信，我们无法过在神的行政之下的教会生活。好，我们把这刚才发现的这些内容，我们把整篇的思路一同看一下哦。第十一篇题目说到，在神行政之下，教会生活的各面。首先，我们要看一幅图画，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教会的预表。在神行政的安排里面呢，神拣选了亚伯兰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做教会的预表。那我们看一下，神在宇宙中他是有行政的，神在教会里面呢也有行政。神在教会中的行政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专制是一种独裁，民主呢是按着仁义的管理。我们要看见教会中的管理乃是神治，是神在治理。那我们要看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这些话里面描述出来的，在神行政之下，教会是我的各面。第一个说到的是关于敬拜的事，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神所选择的地方，来在一起向他敬拜。第二个呢，我们教会生活里面要看到关于顾道人的事。顾到什么样的人呢？一切肢体的需要，特别是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都要顾到。第三个呢，我们要看见关于财务的事，特别是给穷人的这一件事上，我们要对驸马们奉献财务，能够过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第四个我们要看的是关于定罪与衡量的事，在某一件事上定罪别人的时候，却在同样的事上称义自己，这是神所恨恶的事，这个叫做不同的砝码与量器，也是不同的尺度。刚刚我这个讲的是第二小点里面的内容，刚刚说出来的第二小点大家可以参考。第五个说到的是关于教导的事，我们在教会中不可教导不同的事，我们大家要只说一样的话。第六个呢，我们要看到关于凭信的问题，我们凭着信心才能在神的行政之下过教会生活。来，我们跟隔壁的一个人一句一个人一句的方式，如果隔壁没有人，就自己操练也可以。 我们把这个整篇的思路我们带着一起操练讲一下。好，感谢主，我们就开始在西点的看一下这里的内容，特别是第一大点里面说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召会的预表，在临前十章十一节说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警戒我们这生在诸世代终局的人，所以看见在神的行政的安排里面呢，神拣选了谁呢？就是以色列人，使他们怎么样？做什么呢？对，以色列人是召会的预表。那在第二小点，第一中点的第二小点，我们一同宣读一下。这一个纲目的内容是我当天导读想说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享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的写照。开头我们蒙神拣选得蒙救赎了，然后开始享受基督因那领做生命的供应，接着这样的享受我们能够建造神的居所，承受基督做我们的份，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等候基督的来临，希望不要出现这个中间的这几个字堕落被掳，希望不要出现，但是不妙，经常我们堕落还有被掳，被什么堕落被什么被掳，大家都良心你知道吗？就是有这种情形，所以需要恢复，常常能够借着操练你来恢复。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历史是召会的这个预表，要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也是将以色列的历史应用到新约的召会生活里面，特别在临前十章六节七节开始后面都说这些事都是 我们的境界，叫我们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要就不要怎么样。这保罗的这一段很长的话都是给我们有一些的警戒。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都是召会的故事。那第二种重点我们一同宣读一下，这里第一小点里面我们要看的是每一句的最后两个字，预表应验。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预表，那召会的历史呢，新约里的召会的历史都是这个预表的应验。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的预表，一些的图画，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得着了应验。这是第二小点里面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神他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在新约里的时候全部应验在召会中。好，我们第二大点大家一起宣读一次，第一重点，神要在宇宙中的这个行政呢，要通到召会里来。所以呢，我们主要的要看神百姓中间的神圣的行政是什么样的行政呢？乃是神治。第三重点的第一小点跟第二小点是对神治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描绘。我们一同宣读一下第一跟第二小点。我们看到神治乃是按着神的所事由神管理的情形，但是呢，他这个管理管制治理他的百姓是不是他自己亲身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管理我们，乃是借着一些的代理人，就是召会在百姓当中的祭司和长老来管理。所以我们看见所有这一些的行政之下都是借着人来管理的。那第三小点里面很关键的一个说到，在以色列中间的神治呢，首先照着神写在律法上常识的说话，以及神借着大祭司的胸牌用五灵而土名所启示即时的说话而有的行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人自己想到什么说什么，乃是借着神的话在五灵土名的即时的说话，由神亲自的管理管制支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小点里面，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尊重他的权柄作为我们的管理，然后第二小点你也说到，今天神治理我们是由圣经在外面做根据，并且有圣灵在里面做依据。而且呢在第五重点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中间乃是一个正确的王，他们是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的 所以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原则也该是一样。我们在第这个第一小第二小点的最后 AB 这里说到，如果是上面的内容这样的话，结果呢，他们就在神的管理、神的规律和支配之下，他们的决断自然会由神在其中，长老们就代表神治理教会的事务，这种治理乃是神治。好，我们一同大家一起一同宣读一下第三大点。
感谢主，弟兄姊妹，进入这一篇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都在神行政的治理之下来过教会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教会生活啊，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样的意向和看见之下，教会生活啊，可能是为着你跟我所以呢，我的需要满足了，我就喜乐了；我的需要不满足或者是说外面环境来限制我，那教会生活成为可有可无的，那这就是另一个方面了。所以你就看见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过教会生活是在神的行政之下，而这个神的行政呢，是宇宙性的，在他的宇宙行政之下呢，他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他的经纶得以实行啊，他的经纶是根据他在永远里有一个决断啊，他要做这件事，而那个决断是根据他的定旨，而这个定旨是根据他的喜悦，而这喜悦是来自于他的意愿。所以呢，在永远里，神就把他的意愿放在这一个计划里面，而行政就是把这个计划，就是经纶施行出来。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的这个经文哈，启示录四章二节，这里说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这就是宇宙的行政。但是这个宇宙行政的内容是什么呢？目标是什么呢？是在第一终点的以弗所一章十节，这是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怎么样？在基督里归依一个元首之下。而这件事怎么运行啊？就是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节，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并使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向着教会要圈起来，基督做万有的头，万有要归依一个元首之下，这件事必须是主向着教会才得以完成。而这个向着教会呢，你如果去读注解，向着教会就含是一种传输，传输什么啊？传输他的大能，传输他的分次，所以神圣三一的分次和超越基督之大能的输供，都是向着教会，乃是这样的教会生活，叫神的宇宙行政得以实行。如果我们过教会生活没有这个看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像逛百货公司一样，对不对？你看这一次专题啊，我不喜欢，我不要买，对不对？这个贵的东西不是我的 style， 我不要去逛。 是不是这样？但教会生活不是逛百货公司，教会生活乃是神意愿中有一个喜悦，这个喜悦他已经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正在向着我们教会生活传输输供，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行政之下，一面享受他的分赐，一面经历他大能的运行，然后呢，一面呢，我们就被他充满、构成，成为地上团体的彰显。我们率先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然后呢，基督就能够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我们过教会生活非常重大的看见。所以在教会里面有神行政的管制，但是怎么样来受神的管制呢？有祭司，对不对啊？祭司来享受主，被主话充满啊，常识的话，应时的话，然后呢我们也是在某程度上我们也在尽所谓的长老职分姊妹们说我不是长老，但是你是原则上你是你那个小羊的带领人，你也要在带领他的事上服在神的管制之下。所以这里讲的刚才最后一个点说，长老们要治理教会必须被神的话构成，你不要说这是那一群人的事，你要说主啊，这个原则也用在我身上，我必须被神的话构成，否则我就成为不受你管制的人，然后呢，我所带的小羊就不知道被我带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需要被神的话构成。然后呢，第三大点，我其实考虑了很久，想了很久，不知道弟兄们为什么要列这五个点，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因为生命记整个，一般的来说，生命记整卷都是神行政之下的书，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你看第三大点的引经是生命记一章一节，就表示这一卷书就是神借着摩西说话，描述在神行政之下这个以色列人该过怎样的生活。那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我们历史的预表，所以呢，我们教会生活该过什么生活，就是看生命记。那生命记呢，专特的来说，神的行政特别是在14章一直到26章，哇，那边呢，你看绘本的纲目啊，就好多点，光小点就25个点，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关于神百姓中间的管理，就有 A 一直到 O， 好像是15还是十几个点。这么多点里面，为什么弟兄们挑这五个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段话，神宇宙中有一个行政，这个行政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他的目标。所以呢，弟兄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根据神宇宙的行政传输到教会中最重要的这五方面，这五方面简单的讲，这五方面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保守一，使神的子民在地上成为一个团体的彰显。所以呢，第一个点你看看，一同宣读第一终点，第三大点的第一终点。好， 没有权利按自己的观念和选择啊，还有偏好、喜爱这些来选择我们如何敬拜，在哪里敬拜。所以这一个点呢，其实就是对神正确的敬拜。那这个对神正确的敬拜呢，在第三小点说，目的是要保守神百姓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危难的大环境，全球受这个疫情的限制啊，这个封国锁城，这是从来没见过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权利说，那因为新闻这么讲，政府这么规定，我们就不要聚会了？啊，我们是受什么行政管制啊？所以呢，一的立场上啊，与神同享基督这件事啊，现在主更往前去了，不光是在一的独一立场，主在这个生命记十二章里面所讲的这个独一的立场，重在三个要素。第一个是什么？你们不晓得啊？第九篇吗？要在主的名里，第二个要在我们调和的灵里啊，再来要带着十字架，也就是撇掉所有天然肉体及一切的部分，要在复活里，然后呢要带着基督做实际来敬拜神。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香条同工们劝勉大家要利用现代科技，我们要在灵中有在一的立场上与神同享基督的实际。所以现在我们的聚会，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不习惯啊，我不习惯用这个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环境在变，主也在带我们往前，撒旦在拦阻神的行政，用这个环境试图要叫召会不要再聚会。但是呢，我们在神的行政管制之下，欺凌要加强我们几个月一只病毒就可以把世界搞成这样，你信不信欺凌在几个月内也要把软弱的你和我加强到成为得胜者？这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在神的行政之下这样来过召会生活。那你看第二点是什么？来一起读。神顾到一切有份于做他彰显之人的需要这里讲到要顾到，其实第一小点就是每一个肢体，顾到每一个肢体的需要这个我很有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眼睛看见的到底是什么？眼睛看见的是主行政之下所要得着的，还是我自己想要得着的？这个观点不一样。如果我们看见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已经60岁了，丧偶然后呢他的生活就进入混乱期。然后以前他来聚会衣着整齐，现在来聚会衣着非常的邋遢，然后看到就很有感觉。然后呢，不是我大发热心就做什么事，而是到主面前去祷告，主就引导我们我们夫妇说，这个弟兄需要再有一个配偶。我们就吓一跳，哇，我们这个年纪比他小还要服侍他的婚姻，这怎么行呢？我们还祷告祷告，主就 引导我们。简单讲，后来他们也经过许多过程，主就祝福这位弟兄，又娶了一个姊妹，然后呢，他就恢复正常的生活，进功用，并且比以前更进功用。那我们到底看到什么？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彼此肢体上许多的情形，但是你看到什么？现在是看需要，后面那边讲两个砝码那个，我们就是常常看别人有刺，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顾到建造，首先我们要顾到人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神行政之下，有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三就是讲财务奉献的这些方面的实行啊。那刚才这个也是接着前面的，给穷人，要高兴，这个现在诈骗很多，对不对？所以呢，有穷人来到你面前，你通常啊，不要说你，我就是这样，我住会所常常有人来按门铃。说我好几天没吃饭了，我肚子饿得要命，给不给啊？啊？他说怎么今天又是你啊？你几个月前来，现在又来了。还有一对年轻人，手脚都很好，骑着摩托车，第一次遇见的是在这里的门口，第二次遇见在北门路会所。最近几个月前，在善化会所又来按门铃，专门在做什么呢？我最近找不到工作哈，现在缺钱，弟兄，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祷告完，就是说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第一次遇到我就真的给他。第二次遇到我就陪他祷告，请他吃面。第三次遇到说怎么又是你们？我读到这里我就很悔改，我在对错是非善恶的知识善恶树上，我却没有怎么样，给穷人的时候该高兴，没有这个观点。弟兄姊妹，不要去判断人家穷是真穷还是假穷，反正他来就是给你机会，神要祝福你了。但是我们常常就觉得你这个是假的吗？假的，然后我就是不给你，你要学点功课。事实上，我们就失去主的祝福。他称自己为弟兄，我们就凡事相信。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单纯的活在主面前。他是不是真穷人，他跟主之间的事不是我的事啊。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啊，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不要吝啬说你就是没有好好的怎么样，所以今天这样我才不帮你嘞啊。主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撇掉这些观念，我们要在致死这些观念，我们要在复活里运用我们的财物，并且顾到身体的肢体的需要啊。然后呢，第四方面相同的砝码跟量器这方面呢，这里讲到欺骗，有没有？欺骗啊，这就是撒旦的性情啊。撒旦是说谎的，他是说谎者的父啊。那我们呢？其实天然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同一件事对别人就很严格，对自己就很多理由原谅自己，这都是我们天然的性格。所以我们需要像主一样，这里不是我们去外面操练，而是这一位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如今经过过程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了，他的生命要把他的琐事做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这里所讲的， 就是我们能够像神一样公平、公义和公正。这也是为着保守一样。然后第五，两样种子，大家知不知道两样种子为什么就是不同的教训啊？你看一下《生命记》22:9，这是两样种子，不可以种在葡萄园里啊。提前1:3说不可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然后《路加》8:11说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你把这三节啊加在一起，哦，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话里是带着教训的。哎，那所以呢，两种不同的种子就是神的话，用不同的教训教导人。哎，你说，哎，一样教导神的话，会不会教导不同的教训呢？会，哎，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经纶的这一个框架之下，摸着神自己，然后呢，在神的心意里来教导圣徒。所以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聚会和排聚会里面，我们运用主的话的时候，要在神经纶的眼光之下，所以我们需要追求啊，我们需要像前面第二大点所讲，那个以色列的君王啊，要抄录一本律法书，终身诵读，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将来也要做王的。我们要终身诵读主的话，被主的话充满浸透构成。不光是这样，我们要在神经纶的意象管制之下，好叫我们能够被神的经纶构成。好，那后面第六终点讲到平信，突然讲平信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听见摩西说话之后，他们就说什么？我们就必遵行，对不对？然后呢，神就变脸了。然后保罗就在那里讲说，他们是以行律法为本了，就都在咒诅之下了。今天我们要在神行政之下过教会生活，不是凭着行律法，不是听到说前面这五个点，所以我就开始按照天然人来行律法，乃是凭着信。什么叫做信呢？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神是，而我不是，也就是只有神有这个所事。神的行政呢，完完全全是照着神的所事，不是照着我们的所事，所以我们需要凭信。你看以色列人进美地，在美地入口那幅景象，有没有石碑上10条诫命，对不对？意思就是他们要进美地必须遵守神的诫命，这是神的要求。但是他们做得到做不到？主知道做不到，所以在石碑旁边就放了什么？祭坛啊，在那里有祭坛，祭坛就预表基督的十字架，要献供物，就是基督自己，由基督自己献上给神，他自己来满足神，然后我们有份于他，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受他的供应，就可以怎么样完全神律法的要求。所以什么叫平信呢？平信就是我们要在信，就是信仰的对象是基督，我们凭着信心来连于他，接受他的供备，我们乃是信仰之家，所以我们是在信的范围里。神的经纶是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必须以信为本，本于听信仰，然后在信里面来过在神行政之下的教会生活。所以愿主祝福我们，我们要在这个观点之下。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得着一幅图画？啊，教会生活是有神的行政的，而这神的行政不是光在教会里面才有，神是在整个宇宙中要做他要做的，而他要怎么做，必须把宇宙的行政通到教会生活里面来。他要率先得着一般人，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好叫万有也将来可以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在神的行政之下，最重要的这五方面都是跟我们保守一，因为我们必须是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就必须在敬拜神爱神的事上，好，接受他的行政管制。然后呢，我们还要在肢体之间呢，彼此顾到啊，然后呢，三方面就是钱财的部分，最摸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对付，在复活里啊来奉献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啊衡量事情、审断事情的时候，不要有不同的啊这个砝码哈、啊、标准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在神经纶之下啊那个意象管制之下，接受使徒的教训。不要去摘野瓜，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训，但不在神经纶的范围之内，虽然讲的是神的话，我们不要接受那方面。然后再来第六，就是我们不是凭自己，乃是到主面前信他是，接受他的供应，好叫我们的教会生活能以完成神的行政。好，我们圣言的请上来。
圣徒们的这个圣言，教会中的这个日间班的确是成全许多的圣徒们，在圣言的事上不单有明确的方向，也有启示的话，加上主观的经历，非常完整的架构所以我看到的姊妹们的那个圣言稿是真的是非常完整，没什么需要校正的地方。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我们每一天的导读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我在主面前享受的恩典之一。每一周都至少一幅图画更主要，让我能够周周都有一幅很显明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也是在整周的这个为了预备圣言的过程里面不一定是很多的话非常完整的有一个点上能够好好的经营这一周可经营的的确是很多的特别是说到这个历史有关的这个间接的问题，还有神智的问题，还有教会生活各方面，点点都是我们可经历。所以我们在每一周的，我担心的是圣言训练出来圣言的圣徒才会圣言稿呢，还是人人都在写圣言稿呢？这是我非常好奇的地方。我受训练的时候开始写圣言簿，回到台南，我几乎每周都写圣言簿，好多本，成为我的传家之宝，至少我的宝贝，只要有这一个，我就可以很丰富的享受到神的供应。所以每一周都要有这个在主面前的定大志设大谋，我要周周为主圣言。如果有一天不圣言，这个是我软弱的这个征兆了，所以一定要多操练借着导读，把明确的 有一个东西能够经营出来，供应给所有的弟兄姊妹。
好，感谢主。姊妹们的声言是越来越有进步，那非常享受大家的声言，那这些声言稿的确非常的有架构，那我是盼望说大家还要再进步，就是说这些声言稿最好自己也祷告过，然后上来不要紧张，忘记就忘记，反正没有人知道你要声言什么，你不要念稿，就是尽量能够操练传输，好，操练传输输供，重这个声言不重在做完这件事，声言重在与神配合啊，神圣的三一在那里分赐基督那个大能的输供，借着你的说话分赐出来啊，传输供应出来，这一件事才是重点啊，所以大家写好稿了，就不要上来念稿，最好就是祷告过，祷告过之后呢，你就好好释放你的灵，忘记的就是主让你忘记的，加的是主叫你加的，当然还要再有一点的受限制在三分钟之内，那有一些我还要提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写经历的时候有个姊妹写得不错，就是她并没有把许许多多客观的这个描述像故事描述写出来，她就讲到她怎么操练然后什么结果，就是活在灵中这个受神的管制，我觉得经历的部分不错，那但是呢他的启示这一面比较可惜，就是说这个活在灵中这一方面的启示并没有提到，他只是讲到这个宇宙行政应该是说教会中有这一面神的家什么供应这一面，我想应该是要描述这个，然后呢再来就讲到也宇宙中的行政这一方面那他用的经节是约翰在灵里看见宝座，所以应该要从这里切入启示，从这里切入就非常好。好，那再来就是另外的姊妹经历的部分，就事件描述就需要再简化，否则大家的印象就在买房，那最好就是简化那一些的描述，简单讲就是说区里有一个刚成家的这个家呢要买房，照我的天然观念我就会给很多建议，但是我到主面前去寻求祷告受主的管理约束，主给我什么那个才是重点，但是这边呢都没有讲到主给我什么主观的那个引导在哪里，是比较是可惜一点，就是说因为它篇幅有限嘛，所以前面那个描述其实两句话就可以把它解决了，但是细节描述多了，主观在主面前的那个亮点就会被牺牲掉，那圣徒们不会想要知道买房的细节描述这么多，但是我们在预备的时候通常是盼望说来龙去脉讲清楚，这样大家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事实上呢简单我们要寻求那个部分简化，然后在主面前主观的经历再加多一点，那这就会更好。那另外有一个姊妹讲导读的生活我觉得在经历这一面其实不需要讲两个，而且你这两个都把经文又讲一遍你讲两个就会篇幅的限制，就大家都在听你读圣经了，但是呢 你的经历就变成一句话，就可惜了。其实好好的讲，你导读一节圣经所蒙的光照，所蒙的这个引导、支配和管理，那个主观的部分多讲一点，那这个就会非常滋养人，大家就会羡慕说，哦，原来导读主话也这么享受。所以这个所以不要讲两个，要讲一个，那你就会非常好，感谢主。